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按着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声音。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面对面遇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将你测不透的奇妙，在你的高天当中伸出你的手，抚摸我们每一位，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愿意亲眼见你，亲眼的能够亲耳的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为还没有来到我们Skype 里面的弟兄姐妹祝福，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探讨。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讲义的第八页，好，那我给大家的一个题目你的练习就是你要查考这边呢总共有八处的经文，然后我想呢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哈，关于属灵亲密的关系，上帝到底他可不渴望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他可不渴望跟我们产生一个很亲密的私人性个人性的关系。那么他在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彻彻底底的明白，神要跟我们交流是他很深切的一个渴望。上帝创造你跟我，虽然我们对神的认识，虽然我们对他还不是很完全的认识，我们人总是会有软弱的啊，我们脾气有些时候会上上下下，心情有些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很差，好像有时候是晴天啊，有时候是下雨。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神他一直在那边，公义跟慈爱是他的特性啊，他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限制。我们当中还有些人意象还没有被开启的很多，有些人已经开启很多了，那耳朵都还没听到，那有些人听了很多，有些人还没有听到。不过这都没有关系，这都不影响上帝他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他，也能够看见他。那么现在呢，剩下来的就是你跟我，愿不愿意花上代价，愿不愿意去把上帝这个渴望，我们来够达成哈，达成一个彼此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哈。那我们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跟一个人做好朋友的时候，我有这个意愿，但对方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愿，那是一个未知数。当我表达了我很深的渴望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交流，那么现在剩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是对方的。我们在跟任何人之间有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去跟对方建立关系，但是对方不见得愿意跟你有这样子亲密的交通，因为他有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还有他愿不愿意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愿意跟你跟我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两个人愿意的时候，这样子的交流，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建立。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那对不起，这样子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但是感谢主，好消息是， 上帝那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他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了。你愿不愿意花时间，你愿不愿意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和他一起交流。那换句话说，你愿不愿意在你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分出一段时间，花时间跟他交流。我们现在世界闻名啊，我刚刚有了一个新的苹果手机，最新型的。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上面读啊看啊，但是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跟上帝建立关系呢？这就是我觉得第八页要让我们看见的，与神建立爱的关系是神创造我们最大的目的，这就是这一页他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要反问一件事情，如果神他在一个人际关系当中，他表示他愿意要和你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现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你跟我愿不愿意回应这个邀请。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需要跟他讲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耶稣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交流，这是他最深的渴望，也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他希望和我们之间有一个感情上的交流，那圣经上称之为认识。这个认识是经验上的认识，不是理性上、头脑上的知道，而是有经历上面的认识。就像夫妻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就像父女关系，就像母子关系，就像母女关系，这个是上帝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好，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好，八个那个八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呢，创世纪第三章，那如果你查的话，你就看到这两个人在躲避上帝，对不对？那个神呢，耶和华神来找说，你们在哪里啊？这个亚当夏娃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发觉赤身露体就躲起来。那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到，原来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亚当夏娃是跟他可以直接面对面。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跟人有亲密的直接的交通关系。神看人，神不会看到人赤身露体的时候，神不会讲说，你赤身露体很难看。那神没有这样讲他们，神以一个他的眼光来看他创造的人类。那按着人类当时呢，亚当被造的时候是 perfect， 是完美的，但是呢现在因为吃了三个树果子，所以发现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罪就进来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人呢，都觉得有亏欠，都觉得是怎么样，不完全。所以我们现在人看人呢，也看得不完全。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那这个就是因为从罪来的。那我们就会比较，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增进，我比你好，我比你帅，我比你美，我比你有钱，我比你，就是说在这种的之间呢，因为罪来了，进来了，因此我们就变成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人。但是在这边讲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神要创造人类，他要跟人产生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是第一点。我不晓得你们做了作业，在你们参考这个话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感觉到神要跟我们交通，你有没有看到原来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 就是要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的交通，一直到亚当夏娃躲起来啊，一躲起来哦，上帝就知道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当然上帝知道了，可是上帝要让他们知道神创造他们的原意并不是说让他们之间有罪的拦阻，以至于有罪的隔阂的时候他们不敢见上帝。因此在我们跟神讨论到这种亲密的交流有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解决罪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先来。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我们今天讲爱的关系，我们今天讲与神交流，我们今天讲与耶稣面对面，都是不完全。一直到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讲到更深一层的亲密的交通。好，大家都了解了，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点方面。好，那没有问题。我们看第二个哈，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有没有人看了这段经文，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他的看法？都没人分享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做作业？
老师，是《申命记》5章29到31节吗？是吗？
22到30。
是这个吗？
是这个
是这个。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在读这个《申命记》就是23到31节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我是想的是，就是他们所看的以色列当时所看到的这些印象，他们是共同一起看到的，是吗？而且我是想的是，我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够就大家一起能够看到同样的一个印象？其实我首先想的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尤其是里面说到会有火，还有就是还有包括里面提到了有火，提到了火，然后再还有我的圣经，因为我在酒店里面，我也不是特别，等我一下啊，这个光线
OK。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是非常的惧怕神，我觉得他们是一种惧怕，不是那种敬畏，就是纯粹的就是一种惧怕，就是宁可怎么说，就是他们不愿意，其实是不愿意去面对神，去跟神直接的交流，而要通过摩西，想通过摩西去跟神去交流，好像认为就是摩西是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或者摩西更得恩宠一些。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我来说，包括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也会认为，打个比方，我会总认为，哎呀，孔君李刚他们跟神的关系更亲一些，更亲近一些，那么我就会觉得，哎呀，神你跟他说，你透过他来启示来告诉我，我就会有这一种不自信在里面，也会有怎么说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另外的，就是我刚才回到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应该来说是一直都有的，就是为什么打个比方，我们都是一个群体，一个教会也好，或者说几个肢体在一起，包括我不要说那么多人，我们就说几个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同时的来见到同一个意象？那有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我和杜立群，可能我们两人遇到过，我们同时见到了同样的意象，我觉得那是在香港，包括我和孔军，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一群人都见到呢？还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跟神的关系隔绝，以至于我们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还是说神非常怜悯我们，他不轻易的，现在不轻易的对我们就是说怎么说呢，让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啊，或者说看到他的那个荣耀的彰显的时候，我们会承受不了，就人的血气是不能够人的我忘了那句经文怎么说的，就是人的血气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我想你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问题了哈，因为神是不是要对每一个人讲话 ，OK， 或者对一群人讲话啊？就我的观察了哈，其实是神对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在讲话， 他可以同时的对我们现在在 Skype 上面的每一个人都讲话，讲不同的话。他可以讲同样的话，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听得到。OK， 那你说哦，有几个人听到看到啊，同样的意象，那其他人没有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被遗落了啊？会不会造成一些的问题啊？我想我们的神是个很有智慧的神啊，他不是啊，他要制造混乱的，他不是要制造纷争的。这个是我所观察到的啦哈。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啊，在生命记第五章他那里要讲的就是说，其实神有对每一个人说话，只是呢他们很害怕。你刚刚讲的惧怕跟敬畏，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也好，都是同一个字，英文就翻译成 fear 就是中文翻译成敬畏或者是惧怕，那个其实是同样一个字。那当然了，我们说我们惧怕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敬畏这两个字。OK， 那惧怕其他的东西，那就翻译成惧怕。那我们不应该惧怕啊，我们应该是敬畏上帝。但我们现在在所有这个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惧怕、不敬畏神，但我们很惧怕任何不关于是神的，我们反而就很害怕。那但是在生命记里面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呢在第七题吧，对，第七题我们还会再讲一次啊，那个地方会讲得更清楚了哈。就是说在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不要听神的声音，他要找一个领袖来听这句话。他要来听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帮我们听哈，你听好了以后再来告诉我们哈。那么这在当中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好打个比方哈，好像一个教会的牧师听到神的声音了 ，OK， 是神跟他讲这些话啊，然后这个教会的牧师就跟会友讲说，哦，我有领受啊，这是神给我讲的话。那么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上帝如果说直接跟你讲，而不是透过你的牧师在跟你讲，这个是一个是第一手资料，一个是第二手资料。上帝渴望的是他对每一个人都讲话。当然呢，他讲那个时候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他是要让全体都知道哈。这个是神的心意，他颁布十诫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所定的一个十诫。那大家听了都很害怕，哦，那个景象呢是真的是很难忘记。那么陈慧，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没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发展这个圣经意象学哈，因为圣经里面写的当时的情景很令人害怕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真的也要经历当年以色列人同样的经历，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你要去经历一下当时人看到神的声音，发话的声音，有雷轰有闪电，那种大而可畏的黑暗当中有一个声音出来啊，你听了以后你真的吓得这个全身都颤抖，你就知道上帝的威严，你就知道上帝很可怕很可畏。那这个唯有经历过圣经意象，透过读圣经看意象，把当时的情景放到你的脑海里面。当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意象哈，但是呢却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让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当时的情景我们没有办法重复了，历史没有办法重复了，但是我们在意象当中，我们还可以把当年的景况 给找回来。这也是我一个很深的盼望哈，也盼望呢，神呢可以借着我们这种读圣经看异象哈，把当年的情景哦，虽然可能没有办法100%，但起码呢，你可以抓到那个味道。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他颁布律法的时候是多么的严肃哈。他说你们要自洁哦，三天不能够碰女人哦，大家都要预备好哦，然后在预定的地方连山都不能摸，大家都要站着看了。然后神就发话，那真的是可以讲说是惊天动地啊。你可以讲说我们也许现代的人就是缺乏这个，就是缺乏那样子当天看到。可是耶和华神他这样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他要跟每一个人都要有交通。那我们呢读了这些经文以后呢，他再一次来告诉我们，神要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听到他说话，因为那样子你的印象才会深刻，你才会真正的明白神是在对你说话。神不是透过摩西来跟你讲话，神不是透过圣经来跟你讲话，而是神亲口在跟你讲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那我们读圣经要把原来的与神相遇的那一种的状态要把它恢复原状。我很深的盼望就是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有一天真的神对你亲口讲话，你会听到，你会看到。但这是上帝借着生命记告诉我们，他其实创造我们就是要跟我们讲话，他要把他的心意把他的实践来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真正的才会敬畏他。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缺少敬畏上帝的人，是因为他们读圣经还是白纸黑字，还是用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来看，他没有看到当时的情景。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把他当时的情景给恢复过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经历到当时领受实践的时候那种震撼，那才是精彩。所以这个是第二点，要讲到实践颁布的时候，神是在对每一个人讲话，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站在他的帐幕门口听得清清楚楚。这不是透过摩西讲的，这是上帝自己在说的。但是说的实在太可怕了，所以他们人就说：“哎，你不要，上帝不要跟我直接讲话，我好可怕。”可是我相信，当人这样讲的时候，其实神的心蛮伤痛的。他多渴望他亲自对你讲话，他多渴望你跟我可以直接跟他对话。现在耶稣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了，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求他做我们的随时的帮助，施怜悯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上帝啊，感谢主。好，我们要快一点了，我们看这个大卫。大卫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吗？是不是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你如何成为一个大卫，另外一个大卫？可不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第二个大卫，遵行神的旨意？尽管大卫不是很完全，尽管大卫有他的脾气，臭脾气，尽管大卫身上满了羊骚味，他是牧羊人，但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他被扫罗王追杀，神允许扫罗王追杀他，大卫不敢跟他报仇，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受膏者。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们，大卫为什么虽然他不是那么完全，为什么神看重他， 它是合神心意的。你就单单看我们的大卫没有自己寻仇，甚至好几次，而至少有两次圣经记载他可以取扫罗王的性命，他没有。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今天在我们许多的重要的政治议题，我是在讲台湾了，我们真的是想起来就会很愤怒。我们的台湾政府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寻求血气的报复。我们在学习大卫，虽然他现在的政府非常明显的要开始逼迫教会，可是我们教会不会去逼迫蔡英文总统。这就是一个考验，上帝让环境来考验你跟我对神的信心。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人吗？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吗？那么要达到这种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你跟我必须要像大卫一样，可以常常跟上帝交通。这是大卫最厉害的地方。大卫最厉害的地方，他把这个所罗门王也学习到了哈。那大卫把位置传给所罗门，也是遵照神的意思。这个大卫把王位给他之后，这个所罗门王他也愿意听从神的声音来继承他的王位。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好，这是第三点，大卫。好，第四题，有没有人要分享第四题？没有人分享，我要点名了。哎，感谢主。潘姐妹，你要分享一下吗？
感谢神，我觉得这个讲的，讲耶稣完全表明神的渴望。约翰福音的17:3，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就像刚刚刘牧师讲的，这个认识是应该是有经历上的认识。我觉得这个认识是自己生命的一个老我的破碎，然后一个新的生命的出来。然后，对，就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讲到的认识是有经历上的认识。既然是经历上的认识，那么就是一些平常的交通，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肢体之间呢，哎，我们来交通一下。那认识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交通，那我们彼此更加的认识，有经历上的认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呢，认识神就是永生。这个认识是需要建立关系，所以说再一次的说明，就是说神渴望跟我们有美好的交通。好，这是第四点。好的，马大玛利亚，第五题，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就想有人的话就不知道谁会了。我看看一峰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老师，玛利亚就是她坐在主的脚前，
是，
她主动的愿意就是和主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而马大他心里面非常的慌乱，他没有注重到更多的去跟神建立关系，而是玛利亚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就刚才那个约翰福音17:3，
是。
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他对他的门徒发出一个呼召，就是要来跟他建立关系，
是
啊，这个就是神。
对呀， 很好。我想接待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家里面，我所看到的是这个，就像马大玛利亚他接耶稣接到自己的家里。那换句话说，耶稣有没有被你跟我接到家里面去？你有把耶稣接到家里面来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可以看到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你可以代表两种方面跟耶稣的认识。第一个就是马大忙于事务，在厨房忙。那么马大的忙呢，是基于一个事工上面的火热。他认为服侍耶稣就是把自己的事工做好。不管你的事工是什么啦，你可能是牧会的牧师哈，或者说是你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哈，或者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呢你有做其他的服事，你有做厨房的服事你有做主日学的服事，你有做儿童事工的服事或者是说你是宣教机构的一个机构上面的服事或者是说你是写书的写文章的，那你就急于的在做这一些的事工，然后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第二类的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所代表她是在主面前，她就是安静等候，她是跟主耶稣建立关系。所以耶稣说她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当玛利亚不要当马大，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按着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马大跟玛利亚两种行类的服事。但是耶稣呢比较喜欢玛利亚，是因为玛利亚，我相信玛利亚她也有做其他的服事，但是当耶稣在的时候，她就选择跟耶稣建立关系。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你忙你的事工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服侍主不是我们服侍主的重点不是在事工的本身，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哈，我们服侍主是主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跟主建立关系。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把耶稣接到自己家里面来服侍他，最好的服事就跟他建立关系，而不是去厨房忙碌。但不是说厨房忙碌不好不对，我觉得不能这样子看，或者你可以看这也是讲到两个层面上面的服事主。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看清厨房的服事，因为我们教会都是轮流做的，不会有人说从头做到尾都是做厨房的，不是，我们要轮流让大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玛利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马大所以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的，给大家参考。好，第六题关于使徒保罗，那么腓立比三章十节，有人要分享一下吗？李刚你可以分享吗？还是你不方便啊？礼拜六要值班了。
可以，刘牧师。
哦，感谢主。
因为今天早上我正好灵修到这一块，我刚才还在想，哎呀，要不要我来发言？
哈哈哈！感谢主。
因为这几天我都在想一段，要说到保罗的话呢。他是把万事都看为粪土，从前很优秀的一个青年就追随基督去了。那在腓立比书这一节呢三章这里讲的话呢，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他是不是有那个受苦的神学？我在想约瑟开始，创世纪那里开始，就到丰富很多地方都说到，若近前，你若是要近前度日的，就要受逼迫，在很多地方都谈到受苦，我就在想那个受苦的神学它的来历，来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都谈到受苦了，
是。
那保罗那个刘老师问的保罗，保罗他也是一个受苦的心智的。
对。
那怎么样指导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我正在纠结，所以先抛出问题来。
这不是我在问的问题吧？哎，对吧？又抛回来给我了哈。那当然了，保罗在这边讲说，和他一同受苦哈，效法他的死，啊，就可以一起死里复活哈。那你也可以讲说，我们要死透透啊。那么在这边呢，讲到就是说，我们的死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受死。啊，当然死是指老火的死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付老火身上啊，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做，我们是跟耶稣一起做。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可以说主啊，我跟你把我生命当中的这些的弱点把它钉十字架啊，因为是耶稣跟我钉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最重要的就是不管说什么苦难神学啦哈，或是说哎呀我真的是痛苦白白受，没有人知道啊，其实上帝都知道，受苦与我有益啊，这个是一个从一个你说诗篇上也有写，也是从一个属灵的经历上面啊，我们有很多的受苦的经历啊，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也许很辛苦，也许很不愿意啊，但是呢，过后之后回头来看，哦，原来这些受苦是帮助我把我生命中的渣渣一点一滴的去除掉。那么在这个一点一滴的去除掉的过程当中呢，我不是孤独的，是耶稣与我一同的。所以保罗说，我跟他效法他的死，跟他一同受苦。他把一个重点就是说，受苦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你跟耶稣受苦。因为耶稣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以至于人没有办法说我受的苦比耶稣还多。换句话说，耶稣所受的苦足以可以跟我一同受苦，因为他受的比我多很多，所以在我受苦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现在在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但是我会提醒他们，你在苦难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耶稣与你一同受苦，这就是我们神最宝贵的地方。他不会说哎呀你活该啊，这都你自作自受啦啊，或者是说哦你活该，这是你犯罪的结果啊，或者是活该啊，你自己觉得很好啊，撒旦来攻击你让你谦卑一点啊，他不会这样讲的。他跟你一起来承受，然后帮助你把生命中的渣渣一点一点的把它去掉，所以我们可以死里复活。你是我们有这么一个爱我们的主，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与我们同在，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最宝贵的应许。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认识，我们的神从来没撇弃我们。所以任何时候我们讲说啊，耶稣离 我好远哦，耶稣不爱我，耶稣不理我，耶稣怎么给我那么多的苦受，不要这样想，耶稣一直在你旁边，从来没有离开你。我们人会想这个想那个，可是我们的圣灵一直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离开。他安慰我们，他祝福我们，但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操练跟走成圣道路过程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啦，一定会碰到的。就是说在碰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就可以被刚强起来，可以被神的这种话激励起来。所以不管你的苦难神学的概念是什么，不要忘记了神永远与你同在，因为他与你同在，所以你在痛苦的时候跟他的交流，他听得懂，他了解，他也会安慰鼓励你。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他都跟你我同在。好，第七个，希伯来书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的，那这个我来讲好了，因为有点难哦。他这边讲到说我们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了，从天上说话了。那这整段的经文当中呢，就会讲到天上的跟地上的，他讲地上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再讲天上，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了，但是耶稣流的血他会说话的。这个血的说话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说话，这个血到如今还在说话，那个是一次献上就把所有的罪都已经洗净了。那么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的作为，他在这边特别讲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这个血就是救赎，他要将救恩浇灌在你跟我的身上。换句话说，他是警告那些弃绝耶稣的人，你不要弃绝耶稣，你弃绝耶稣的话，耶稣就会弃绝你。其实这就是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的。我们今天有些的神学会讲说，神永远不会弃绝你。对不起，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的。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我们不敢了。那这个地方也正好讲到颁布十诫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景象，以至于那个时候呢，人都不敢去不听从。那么他所用的字眼呢很妙，这个弃绝的字跟那个前面那个字，他讲说都要求不要再听了，都要求神都要求摩西说摩西你跟神交通就好了哈，不要跟我讲，让神不要跟我讲。那个字就是弃绝，跟这个字是同样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再弃绝从天上给我们的话。换句话说，上帝要跟你我讲话，我们千万不要学在西乃山下那些百姓说，求主不要再跟我们讲话了，跟摩西讲就好。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时代是不要弃绝从天上跟我们讲话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要跟耶稣基督直接连上线，他要跟你讲话，他要跟我讲话，你听到了没有？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好，这是第七点。好，第八点，永恒永恒最后呢，就是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哈。那耶稣基督的心腹，新郎跟心腹一定会讲话的，没有说有人娶了老婆不跟老婆讲话的，不会的了哈。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就预备做心腹了。那预备做心腹呢，有人说了，我们是在谈恋爱，对不对？在古时候犹太人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是自由恋爱的，所以这个有爱情的时候呢，这个男方才会到女方家提亲啊。我们现在是跟耶稣在谈恋爱啊，因为我们是他的未婚妻啊，他跟我们之间会有一个情书啊，这就是到第九页的啊。我们第九页就是要写情书啊，你们写的怎么样？我想我们有点时间呢，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写情书的过程当中，你问了耶稣什么事情，他有没有跟你回答？我们上一次的情景就是说 我们好像单独在加利利海边走路哈，然后呢，和耶稣基督在想象当中交谈，然后你问他一些问题，那他有没有回答给你 ？OK， 我们请宝石啦，宝石跟我们分享一些啦，你写这个耶稣基督的情书写的怎么样？分享一下。
谢谢。这个我在写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很奇妙哦，就是我是先从称颂赞美他开始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每说完一段，然后耶稣都会回应我，然后给我话语，然后很感动，然后
OK，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呀，你问他什么事情啦，然后。他怎么回答、啊、可以分享就分享。
我大概第一个我就开始先称颂他嘛，然后我说耶稣你是完美无瑕的，你的爱是这么的毫无保留，
是，
然后你的我就用我心中的感动跟他诉说，然后我说你的眼神是这么的温柔，这样的怜悯，然后你的安慰，你的话语是这么深的触摸我，然后就感觉就是说耶稣就在对我说，是的啊，我愿他就在跟我回应我的话，他说是的，你说的都是，然后我里面好像就开始就有那个话语涌出来，好像是我自己的灵人在涌出来说，是的，我愿听见你的心跳，我愿听见你的呼唤，我愿与你共舞，我愿跟着羔羊的脚踪，这个就涌出来，从我灵里面涌出来，就不是在悟性上。
好。
对。对，然后我又跟他说，跟他感谢，不断的感谢说，谢谢你用爱遮掩了我所有的罪，谢谢你成为我的赎罪祭。然后结果我又觉得耶稣在跟我讲，就是说，他说我为你付出这些是我为你付出的这些代价呢，是使你得着一个特权，那就是说，他说我的妹子，他说我要你进到我的同在里，我要你享受我一切丰盛的生命啊。约翰福音10:10里面就出来，他说然后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我里面，他说你不要离开，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全源在我这里，然后我使你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不再伤你，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然后我又问耶稣说，你教导我如何爱你更多，然后我说我知道你爱我，然后你要教导我如何爱你更多，然后他说起来与我同去，然后雅各书4:1-5，4:1-5就出来，就我的妹子，他就跟我说所有的雅各的话，然后我又开始哭到不行，从头哭到尾，然后感谢神，就感受到他的爱是这么的深。然后我说，耶稣，我可以见到你的面，然后见到你的手面。我说，我想感受到你的拥抱，你的心跳。我觉得就好像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很希望见到你的那一半，你的爱人。心。然后他又把雅各的内容又跟我说，就是第二章，又跟我说，然后我又回到雅各去，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就在雅各里面，然后他说看到我穿山越岭而来，他就在窗户观看，他就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很真实。
然后到了最后他说让我们一同来亲他小狐狸
OK
然后我说、对，在我生命当中的小狐狸是什么，然后就一句话出来，他说那爱世界的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感谢
他要我去保守自己的心，不要去爱这世界。然后有很多很多小小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那个东西不是什么，但是在耶稣的眼里来讲，你就是爱世界，因为你爱那件事情超过他。
是，
他要跟我一同捉拿我的小狐狸，像喜欢喝咖啡啊。
哦，那也是小狐狸吗？
就是你每天好像你必须一定要去做它，你没做它，你就觉得日子好像这样不舒畅。
哦，OK
对，然后还有一些很小的事，很琐碎的事。
嗯哼。
然后感谢神，就是被光照出来，就把那些小狐狸要赶出去。
OK。
然后接下来我就进到很深里面，又进到说，就突然就是里面就自发出来一些话。
嗯。
然后都在雅各里面，他说，就从那个雅各第一段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
啊、哈，
因为你的爱情就更美。”然后我就觉得说，王这个时候要带我到内室，
是。
他带我到内室要。问我做什么哈，然后要跟我说悄悄话、亲密的话，就好像夫妻之间这种关系
是。
就我就感觉他就告诉我，耶稣说他要按手在我头上，
嗯，
然后他要祝福我所走的路径都地下直路，
阿门。
然后他要使我尊贵，
哈利路亚。
他要使我的额头一如金刚钻，对，
戴钢盔
服侍的时候，
嗯，
然后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沾染，让我。
OK，
然后他，我觉得他是要让我刚强壮胆。
好，
我说好的，我说主啊，那我愿意依偎在你胸怀，再不离开。既然在你里面这么甜蜜，然后我可以这么刚强壮胆，那我不要再离开。
嗯，
然后我说让我依偎在你里面，你让我向我显明你的名字有什么意义？
是。
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生命树，我是加舒啊，我的名叫加舒啊。我说什么意思？加舒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的名叫加舒啊。然后那个加舒啊出来哈，就约瑟嘛，约瑟这个名字就突然跳出来，
嗯。
然后实际上我已经忘记圣经当中对约瑟这个名的定义了哦，
嗯。
他实际上呢，希伯来的意义，然后结果就一个意念出来，就是倍增，
嗯。
然后后来我回去找圣经当中的时候，就是增加的意思，
对，
增
添
的意思，
哎，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然后我说你再继续向我启示。他说圣经上面说他是明亮的晨星，但是我在意念当中他说明亮如水晶。我说为什么是水晶不是晨星吗？那就他就带我到启示录里面去看，他说在神的宝座不是流出一条河，
水晶啊，
明亮如水晶。他说这是生命河，是从宝座流出的。然后他说你要每天到这个明亮如水晶的这个生命河来欢然取水，来敬拜。
Amen。
对。然后又告诉我说他是奇妙，他的名叫奇妙，他是奇妙的创造者。他说我生命当中每件事都是他奇妙的旨意，奇妙的创造，奇妙的计划。
嗯，
然后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所以又回到起初，就说你要住在我里面，让父的旨意成全，让他奇妙的计划成全。
嗯，
然后我又问耶稣说，那你为什么要彰显这些让我知道？他就开始解释说，葡萄树，看我的名叫葡萄树，
对，
连结于葡萄树，你要连结于我，要住在我里面才能多结果。
Alleluia。
我是生命树，我是生命树，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吃其他树上的果子。然后约瑟他是一个倍增，一个增添的高模要赐给我，他每天要领受生命活水，每天要明白父神心意与命定，然后父神旨意恩典就能够透过我们去释放出来。
感谢主，
感谢神，大概就在这样子。
哦，非常好，非常好。在你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感觉到这个约瑟倍增的恩膏已经流出来了哈，起码我们都可以，也领受到哈，很好。 那还有人要分享吗？关于你写一封情书跟耶稣之间啊，最亲密的交谈啊，那请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你在亲密的交谈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耶稣用第一人称跟你讲话。OK， 那这个地方我特别提出来啊，因为我在训练人做启示的时候呢，我不允许他们用第一人称啊。可是如果说有一天，你已经搞混了哈，那我可以理解啊，因为你真的跟神交通到一个很亲密的时候，耶稣他是用第一人称在跟你讲话啊。有些时候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哈，也可能会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得很完全哈。但是还是尽量啊，尽量，因为为了对方的好处啊，我们在讲启示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用第一人称哈，免得让人家误认为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哈。但是我们在这种写情书跟耶稣基督对谈的这一种的操练当中，你会发现到耶稣用第一人称来跟你讲话啊。OK， 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孔君，你要分享吗？
老师，我觉得我跟耶稣这样沟通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意念里面，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当然算了，你看第十页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看到了哈，你把第十页翻开来看一下，第十页 ，OK， 框框里面他写什么？他说神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个意念、想法、话语、感觉或意象。OK，
那我就觉得自己跟耶稣这种沟通还没有像宝贝这样跟主的关系这么亲密。我更多的时候跟主沟通的时候，就发现，我跟他之间好像还有一个面纱，就是在他面前总是觉得有一个羞愧感。但是这次跟神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主把这个羞愧给拿走，总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但是就这个问题给处理掉了，我就这么简单分享一下。
OK， 所以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你就处理掉了。OK， 好，好，那还有人可以分享吗？潘姐妹，你要分享吗？
有感谢神，我就跟耶稣讲，我诉说衷肠，我说耶稣我爱你，我说我好累，我不要再一个人走了。我说我要起来跟你同去，然后我就能感受到耶稣说，你终于起来跟我愿意走了，你能感受到那种撕裂心肠的痛，我等你好久了，我在门外敲门敲好久了，然后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主啊，你给我葡萄干真不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我要跟你走，我起来，你给我力量。
Amen。
然后主耶稣说，我要带你进我的人人所，我要你饱尝我的爱情，因为我是你的唯一，你要成为我爱，我最爱的。他说你已经不再是被成为荒凉的，不再是被弃绝的。
是主。
然后我就感受到，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然后那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从一个孤儿的心，孤儿的灵，然后就是一下子变得有家的感觉。
感谢主。
然后我就感觉，我就跟耶稣说，我说主啊，我爱你，我不要再离开你，你的怀抱是我永远的家。然后主说，我爱你的心从来没有停止过。
谢主。
感谢神。然后主说，我要装备你，我要装备你成为一个战士的心腹，我要你起来跟我一起共舞，在操场上，在溪水边，我说主啊，你来拉着我的手， 一边我在走丢了，耶稣说我从来没有丢弃你，连我叫伊玛内利，我一直在你的身边，你我的眼睛一直看着你，只是你的眼睛不看我。然后主啊，我说，你将我的心从一个宽松的圆紧闭的井活水的泉源，让我的眼里中只有你。然后我说，我说主啊，你吸引我，你更多的来吸引我，我的爱情比你更美，我要多多的，我要多多的喝。喝到满意出来为止。我说你要每天到我这里来取水，来滋润你的骨节与骨髓，滋润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一天新生，一天不再一样。我说主啊，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主啊，我要在你的里面焕然取水。主啊，我要跟你同去，我要跟你一起去田间。哦，主啊，我要跟你去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开花没有，要去跟你看看石榴开花没有。然后这时候就感觉我在跟耶稣跳舞，很快乐的跳舞，就是那种就是很忘情的那种的在跳，就是很快乐。然后我说主啊，我说我愿意起来跟你走。你给我奔跑的能力，然后我说主啊，主给我一句英文说，爱情重水不能淹没，大水也不能淹啊，大水也不能淹没。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我愿为你所使用。感谢神，
感谢主，很好，我讲就是说当我们特别觉得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也许我们第九页的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练习哈，我们再一度跟耶稣基督重新连接哈。就已经发现到宝石跟潘姐妹他们的分享啊，都是雅各书都跟生命水有关系哈。那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哈。那我们在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第一步啊。那以后呢，就会越来越快速的哈，快速的呢领受到呢耶稣要跟你讲什么话。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要有一个很分辨的哈，也要防止仇敌呢来跟我们搅扰啊。所以我们在写这种情书啦，或者是讲说我们要跟神之间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呢，记得第一把钥匙一定要 quietness， 一定要安静哈，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哈，在一个安静的场所啊，然后呢敬拜祷告啊，求神跟你讲话哈。所以在这种的交谈式交谈式的问话当中，那耶稣会更加的显明啊，那甚至有些时候会跟你讲一些的启示跟预言啊。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页啊，我们要开始进入第十页。但我也还是鼓励我们第九页的功课呢，你可以在下个礼拜有一天早一天哈，你可以再一次的再写一封啊，不同的来了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安静当中，你可以去问他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啊，爱的关系啦哈，或者是说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又可以跟他比较清心吐意啊，他会医治你，他会带你通过哈，胜过哈。那这样子的操练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的哈。他会帮助你把一些的小狐狸哈，或者说一些的渣子给滤掉， 好，那这都是很好的。不过我们下一次呢，那我们要开始讲第十页，因为第十页开始呢，他又把前面的四把钥匙又重新再讲一次，然后会讲的比较深。那这个比较深的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更清楚的明白哈，就是与神建立关系，亲密的交流。我们只有越熟悉的时候呢，就越能够容易的分辨啊，我这样子的意念啊，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上帝的，啊，还是出于魔鬼的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马上知道，那么这样子的操练呢，会更加的帮助我们哈。好，那我想我想我再给你们一个作业好不好，你把它写下来哈，就是我们第八页的第七题哈，我想你再去思想一下啊，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哈，特别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哈，18节到26节当中，我让你思想，就是说你思想一下，好像我们前面《生命记》第五章22到31节的过程当中，你看到那一些的人听到神颁布十诫的时候，那种的可怕的景象，我想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你也可以去经历一下，我看看可不可以。看看你可不可以看见当时颁布十诫的时候，你会对上帝起敬畏的心啊！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作业啊。那请大家思想，用意象的方式思想，第八页的第七题哈。那我相信，下个礼拜我就找一两个人分享哈。看看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啊，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聆听神的声音。谢谢主，你让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作业，我们也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更加进入一层。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分辨我们与神的关系。谢谢主，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更加的和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愿意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主祝福，加上祝福，保守弟兄姐妹下个礼拜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